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约书亚记五章十五节。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阿们。2006年开始了，希望今年一年教友们的家庭和职场都充满主的恩典。2026年开始了，2025年自然也就成了旧年。旧的这个词的意思是过了一定的时间变成陈旧的状态，过去的时光不会再回来。但重要的是，即便2025年以及直到现在为止经历过的所有年份、所有日子都已经成为过去的旧年旧日而逝去，他们并没有消失，也没有不存在。我走过的所有岁月都原原本本地存留在今天的我和我的生命之中。美国诗人塞缪尔·厄尔曼最著名的诗作是《青春》。这首诗是厄尔曼于1918年78岁的时候创作的，在他生前并未出版。然而这首诗曾被挂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担任日军日本盟军最高司令部司令时期东京办公室的墙上。此外，麦克阿瑟在演讲时也经常引用这首诗，因此这首诗在日本反而比在美国更为人所熟知。其内容如下：青春并非人生的一个阶段，而是一种心境。它不是红润的脸颊、樱桃般的嘴唇或灵活的膝盖，而是意志的力量、想象的品质、情感的活力，是生命深处泉源所涌现的清新与活力，意味着在性情上让勇气胜过怯懦，让对冒险的渴望胜过对安逸的眷恋。这种精神常常在60岁的人身上比20岁的少年更为明显。人并不是因为岁月的增长而变老，而是在失去理想之时才真正老去。岁月会让皮肤生出皱纹，但一旦放弃热情，灵魂的肌肤也会随之起皱。忧虑、怀疑、不信、恐惧、绝望，这些都会挫伤心灵的元气，使灵魂化为尘埃。无论是60岁还是16岁，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对奇妙事物的向往，有着孩童般对渴望认识未知世界的无尽好奇，以及对人生这场游戏所怀有的喜悦。在你我心灵的中心都有一座看不见的无线电台，只要仍能接收来自人类与神的信息，只要仍能感受美、希望、鼓励、勇气与力量，你便依然年轻。当你灵魂的天线倒下，当你的精神被冷嘲的积雪与悲观的寒冰所覆盖，即使只有20岁也已经老去，只要你的天线仍然高高竖起，能够捕捉乐观的电波，那么即便在80岁时，你仍怀有青春之姿离世的希望。这首诗所要表达的是，并不是因为年纪轻就一定过着崭新的人生，也绝不是因为年纪大了就必然过着陈旧的人生。我们每个人都活到了与自己年龄相符的岁月，相应的岁月也已经流逝，那些岁月仿佛都已经过去消失了，但其实它们完整地存留在我们各自的生命与生活之中。每年的1月1日都会临到所有还活着的人，然而真正的新年只会临到那些不断用心经营、珍惜并培育所赐时间的人。若不明白这一点，即便是20-30岁的年轻人也只能把新年活成旧年。 然而若能以这样的眼光来接纳人生，今天的我是昨天的我所走过生活的结果，而明天的我将是今天的我如何生活的结果。无论是60岁、80岁，甚至更高的年岁，都可以把每一天当作新的一天来生活，并且一生不断地更新塑造自己。我们通过出埃及记对摩西的一生十分熟悉。摩西在埃及成为宰相之后，雅各即以色列的家族迁居到埃及，当时的人数不过70人，然而这个数字却迅速增长。岁月流逝，出现了一位不认识约瑟的埃及法老。所谓法老不认识约瑟，与其说是不知道约瑟是怎样的人，在7年丰年和7年荒年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不如说是拒绝承认约瑟所做的一切。这位法老惧怕以色列子孙人数的增加，因为在当时庞大的人口就意味着强大的国防力量。于是他把以色列子孙的身份贬为奴隶，并让他们承担更加严酷的强制劳役。即便如此，以色列子孙的人数仍然不断增加，无法遏制。最终法老下令，以色列妇人生孩子的时候，若是女婴就让她活，若是男婴就要杀死，这是要彻底断绝以色列的血脉。摩西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中诞生的孩子。摩西出生后有3个月在父母的怀中成长，直到40岁之前，他作为法老公主的儿子长大，而后又在米甸旷野牧养岳父的羊群，直到80岁。终于当神定义带领以色列子孙出埃及的时候，他呼召了摩西，使他成为那段历史的通道与器皿。出埃及记3章5节，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神宣告摩西所站之地是圣地。神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摩西牧羊的米甸旷野是某种宗教的发源地，也不是因为那里曾有如以弗所的阿尔特弥斯神庙那样宏伟的神殿，更不是因为神只在那个地方显现。事实上，神曾说，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摩西所站的地方不过是长着几种羊和3羊可以吃的草，只有一些荆棘一样的小树，那荆棘虽在燃烧却没有被烧毁。摩西以惊奇的目光注视着。尽管如此，神仍宣告摩西所站之地为圣地。因为圣地之所以成为圣地，是借着脱去鞋子而成就的。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神本可以对摩西说，脱下你的外衣，也可以说放下你的杖，但为什么偏偏说脱下你的鞋呢？在路加福音15章中，耶稣所讲的比喻是有一个最美丽最令人感动的故事。斯尔弗德的儿子也被称为浪子回头的比喻。小儿子向父亲提出了在当时绝不可能被允许的要求，也就是提前分得属于自己的那份产业， 然而这个小儿子却挥霍无度地耗尽了所有的家产，恰逢严重的饥荒，最终沦落到了犹太人绝不会去做的房租的工作。即便如此，也没有人给他连穷人或牲畜吃的豆荚。直到这时，小儿子才想起父亲，那位连雇工都能够分得充分粮食的父亲，于是他决心回家。他打算对父亲说，自己得罪了天，也得罪了父亲，不配再称为儿子，只求要当作一个雇工收留。终于他回到了家，就在那时，父亲对仆人们这样说道，路加福音15:22，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父亲吩咐仆人给小儿子穿上最好的衣服，也就是第一件衣服。父亲一直相信小儿子会回来，并且已经为他回来后要穿的衣服排好了顺序，其中要取第一号的那件给他穿。衣服象征的身份，给小儿子穿上最好的衣服，意味着他儿子的身份得以恢复。父亲又吩咐仆人把戒指戴在小儿子的手上，戒指象征着儿子的权利，也就是说，小儿子原本所拥有的一切权利都得到了恢复。小儿子离家的时候，已经把自己那份产业全部带走了。若他没有回来，本该就结束了。然而父亲为他戴上戒指，使他回到了尚未分得产业之前的状态。父亲还吩咐仆人给小儿子穿上鞋。在古代，鞋子是自由人的标志，也用来确认主人之子的身份。当时的仆人是不穿鞋的。80岁的摩西，前40年生活在埃及的王宫中，后40年生活在米甸的旷野。在这80年的岁月中，摩西一直是自己人生的主人。无论外表上是他人羡慕的位置，还是身处看似卑微的处境，只要人生的主权仍掌握在自己手中，那样的人生都是神无法使用的人生。呼召摩西的神首先向他提出的要求，就是脱下你的鞋。这意味着过去80年你按照自己的意识生活，从今以后要过顺服我旨意的生活，而我将托付给你的出埃及之功，并不是按你的想法成就，而是按我的计划成就，你将成为其中的通道。摩西顺服了这话，脱下了自己的鞋，从那一刻起，他被神使用，成为神作为的通道与工具。最终，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走过了40年的旷野生活。摩西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回应了神的呼召。随后，约书亚接续成为以色列子孙的领袖。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亲眼见证了一件可称为第二红海事件的启示。神拦阻了水势汹涌的约旦河，使河船干涸。他终于抵达了神所应许的迦南之地的基甲，在那里他顺服神的命令，施行了40年未曾行过的割礼， 也守了久未遵守的逾越节。就在那时，神军队的元帅向约书亚显现，并对他说，也就是今天的经文十五节，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所说的话与神当时呼召摩西时所说的话完全相同。你所站的地方是圣洁的，你所站之处是圣地，所以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鞋子是人身上所附着之物中位置最低的部分，因此它承载并象征着一个人的整体。据说看一个人的鞋并不是只看到鞋本身，而是能看出穿这双鞋的人是怎样的存在。一个人若要进入某个机构或企业，通常必须提交的一份文件就是履历。履历中的履意为用脚踩的履，历呢经历的历。无论一个人活了二三十年还是六七十年，在这期间都经历了许多事情，也走过了不同的过程。把那些自己亲手用脚走过踏过的人生历程记录下来，变成了履历。因此鞋好像就是一种转喻，用来表达一个人完整的人生。所以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这句话的含义是在神面前放下你全部的存在，不要依靠你自己，而要信靠我耶和华。此时此刻，在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面前等待他们的是看似坚不可摧的耶利哥城，以及夺取迦南之地，并在迦南地上活出神子民样式的使命。神正命令他们，这一切都不要按你们的意思，而要按我的旨意，不要照人的话语，而要照着神的话语去成就。2025年是我们教会成立20周年的一年，而2026年则是迈入第21周年的一年。若说过去的20年是摩西脱鞋顺服的时期，那么从今年开始便可以称为约书亚脱鞋顺服的时期。这正是我们教会以约书亚记5章15节为根据，将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教会标语定为脱下你的鞋的原因。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教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许多事情。让我们大家都能一同告白的是，神带领我们走到了今天。以色列子孙并不是因为渡过了约旦河，也不是因为攻破了耶利哥城，就完全得着了迦南之地。各支派仍需要为得着抽签所得之地而征战，即便得着了那片土地，也仍要在其中挣扎努力，去顺服神的话语，而不是随从迦南的价值观。同样的，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韩国，当我们忠心行走在教会当中的作为信徒的样式，那牧者当然作为牧者的样式，信徒当有信徒的样式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再过20年，我们也必将再一次宣告神带领我们走到了今天。特别是今年，包括我在内的3位共同主任牧师将接受信任投票。根据我们教会章程第15条，主任牧师信任第一款的规定，新受聘的各主任牧师在开始牧会满1年之时，必须获得共同议会的信任。 当然，若未能获得信任，就必须立即辞任。旧章程中只有这一条，因此一旦通过信任投票，便可一直服侍到退休年龄。然而，在2024年共同议会通过的章程修正案，现行章程中又增加了一款，获得信任的主任牧师需每七年再次通过共同议会的信任投票。这一条款是我们共同主任牧师主动向章程修订委员会提出并加入的。这是我们共同主任牧师立志在主面前，直到最后都要以脱鞋的仆人之姿来服侍的决心。我们在2018年11月开始共同牧会，在之后的2019年11月通过了信任投票，而今年11月正好是获得信任满七年。如今我们也即将开启第二阶段的侍奉旅程。今年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国防、外交等诸多方面依然处在难以预料未来走向的局势之中，尤其是持续走低却看不到尽头的汇率，不断攀升似乎永无止境的房地产价格，以及美国的高关税政策，都沉重地压在国民的头上。在国际层面，战争的消息仍未画上句号，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强国，其本国优先的政策取向反而愈加巩固。因此可以预见2026年在大多数领域都将比2025年更加艰难。然而我们之所以不至于失去盼望，是因为那位掌管大韩民国也掌管我们人生并在历史中施行旨意的神始终与我们同在。自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以来，在波折起伏的大韩民国历史进程中，神一直施行着奇妙的作为。因此无论我们所处的人生境况多么贫瘠，我们依然能够怀抱希望，并且若我们教会或我们每一个人都顺服主的话语，脱下你的鞋而生活，今年必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一年。神也必以我们为通道，使我们的家庭得以更新，使我们的职场发生改变，他也必更新这地上的教会，更新我们的社会。让我们怀着感恩之心，感谢那位信任我们、赐给我们新一年起点的神，也彼此分享新年的问候。让我们在主面前脱下鞋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不仅在今年继续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也信任我们，使我们得以在新年的零点献上新年零时礼拜，开启新的一年。我们坦然至今走过的日子从来不轻松，即使在迎接新年挂上或翻开新的日历时立下心志，到了年终也常因未能好好生活而感到沉重与亏欠。然而我们仰望那在凡事上在各个时刻都伸出护理之手的神，并信靠那使万事互相效力成就美善的神。因此我怀着信心踏上2026年新年的旅程。感谢神在20年前建立了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并一直引导我们直到今日。你呼召摩西对他说，脱下你的鞋，立他为你的仆人，使用他成为带领以色列子孙出埃及的通道。也感谢你拣选我们教会作为你的仆人，在过去的20年里使用我们成为你的通道，为洋华经外国人宣教士牧员、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以及韩国教会和我们的社会而服侍。当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即将 踏入迦南之前，你再次吩咐约瑟亚说，脱下你的鞋。这并非要他们依靠军事实力或经济能力去完成得着迦南，而是命令并嘱咐他们要全然顺服神。感谢神在2026年赐给我们教会脱下你的鞋这一年度的标语。从今年开始，我们的教会也迈向新的20年，求神帮助我们脱下自己的鞋，全然顺服神，使我们守住教会该有的样式，牧者该有的样式，信徒该有的样式，忠心活出为迈向韩国教会200年而铺路的生命。即便我们所处的人生处境并不轻松，甚至显得贫瘠，有请你让我们因顺服脱下你的鞋的话语，使我们的家庭、职场与社会被建立得更加健康，更加的更新。愿今年的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被耕耘成真正的新一年。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